Amen。 我们继续阅读智慧篇呢，我们到了第十三章第一节哈。所以我今天为了怕这个过年啊，从龙变成蛇，从大龙变小龙哈，这个大家都忘了脉络，我再给过一个简单的档案复习一下，对不对？我们到了智慧篇的第三部分啊，那这三部分有分七个小节，它其实是去做比较跟对照啊。把那个天主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嘛，他们的敌人就是埃及人啊。当然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一部分是什么，义人跟恶人，对不对？就是一样的概念呢，就做对照。那当然对照的结果是天主的子民呢在天主手里，那天主子民的敌人呢虽然迫害，但他们要遭到天主的惩罚的啊。而且有七个对照，那七个对照我们已经读了第一个啊，那个结论其实已经讲出来了，这个天主子民的敌人怎么样迫害天主的子民啊，他们怎么样讲犯罪，他们就遭到跟那个罪相称的罚或相对应的罚。怎么读过了，他们用尼罗河的水把以色列的孩子们淹死，对不对？就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再也不能够喝那个尼罗河的水了。但在旷野中的人呢，流浪的子民呢，却有岩石当中涌出水来给他们喝。我们后来会读到，对不对？那这一个在尼罗河里面把犹太的弱小者淹死的这个伟大的民族埃及民，最后怎么样被红海的水吞没？这是简单的对照，就是其实蛮像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思想嘛，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对，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对不对？十八层地狱不过是对应着十八种人间的罪恶嘛，对不对？你犯哪一种就该到哪一层去嘛。那但经的神曲也是这样写的，一样的，在这宗教的现象上面，其实很多地方甚至可以比较的。好，但这七个比较当中，我们结束第一个，我们进到第二个，开始看的是那些。讲开始嘲笑埃及人居然朝拜那一些奇奇怪怪的野兽啊，或者是贱物，他们叫的卑贱的这个动物，对不对？然后呢他在开始以后，他就马上就跳出这一个讲的这一个循环，在做比较，他就讲两个特别的主，第一个是谈到说天主怎么惩罚人的，我们这个已经读过了哈，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二章的结尾，它基本上就是前面讲过那个主题，人怎么犯罪就受什么罚。那你可以看见，其实不是天主要罚人了，天主没有那么坏，就那个是在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知道我们人怎么样作恶，我们其实已经定了自己该会受什么惩罚。讲到极致，我们今天谈的那个审判也是一样的，我们会在生命结束时受天主审判，那审判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大家自己应该心知肚明的。我如果知道我现在怎么生活的，我就知道我天主会怎么判我，或者讲得更简单吧，我自己就乖乖的去了不用天主来判了，对不对？那判官的笔相当程度也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嘛。好，这第一个好，就是谈到天主惩罚。然后呢我们知道第二部分是我们现在谈的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五章的第十九节，他现在开始谈呢，就是谈到这个偶像崇拜的愚蠢。他这个从一开始提到外邦人，他们开始把这些毒蛇野兽啊，这个非常卑贱的生物啊，当作神来拜，然后他就说那这个是愚蠢。然后他还不止如此，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拜木头啊，拜陶土，就拜木头跟陶土所制成的东西啊，这是偶像崇拜。所以现在是用更严厉的语气了啊。前面谈的是说这些埃及人他们会怎么样生活上不相信天主得什么惩罚，现在是用他们居然还崇拜偶像啊，那现在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更严厉的罚。那么这个方式其实谈的是最核心的因素，当然不是谈惩罚，是谈整个圣经神学里面最根本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在十诫中的第一诫。这个段落其实他要谈的是以色列他们的天主观啊，他们的天主是怎么样的啊，他们的信念当中他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神对于神的 理解哈，对于神的这个感受也是经过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在发展当中逐步的啊，在历史中个人的体验、团体的体验、民族的体验慢慢累积成的。他们今天我们知道他们把这个天主呢叫亚威啊，亚威这个字在犹太的这个根本的语句就是存在，就是是嘛，就是是啊，就是 I am啊，就是是，对不对？那这个在发展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各地的。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世界大概以前没有什么所谓的无神，都有神的。那这么多神，哪个神最厉害呢？当每一个民族都希望或都认为自己的神最厉害嘛，然后再继续的发展一下，在慢慢从发现神可能只有一个啊。那这一个呢，首先是说我们认为哈。我们只认为一个是神，别的不是，我们不承认别的是神啊，这还是相对的啊。到最后是怎么样，他们相信说真正的全世界只有神，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讲法的话，不同的名字，那最终的神还是一个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在神学上的，在哲学上的唯一神论了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世界三大宗教，对不对？基督信仰、伊斯兰信仰还有什么犹太信仰，唯一神嘛，这是个非常长的过程了哈。那在犹太的传统，大概到第二伊撒伊亚时期，什么是第二伊撒伊亚时期？我们在伊撒伊亚先知书66章，对不对？1到39章是第一个谈着他们这个犹太子民的在慢慢的衰落，慢慢的然后后来被放逐。那从40章开始呢，就是开始被放逐的子民开始听见天主说你们要回家。天主带他们回去，要铺路，有人来带领，开始欢乐，开始接受安慰，啊，那是第二伊撒伊亚时期，就是伊撒伊亚现在40章以后的，那么就相对应的历史的时光里面，到那个时刻，他们才真正的以色列建立了稳固的说亚威呢是唯一神。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整个的根本的思想，就是相信天主是唯一的神，成了我们整个圣经的核心的讯息。或者我们核心的信仰的内涵嘛？那我们知道，譬如我们在《生命记》读过，《生命记》第6章什么？以色列，你要听啊！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啊！他那个讲法还不是一个客观上哲学的肯定，他的意义在那还是说我们只承认他是真的啊，别的我不承认。那你可以知道，那别的人肯定不承认我们的。对不对？这是我们自己这个民族的想法。那最后到变成抽象性的，就是说你不承认是你错啊，神只有一个，谁？亚威。这是很晚的发展了、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在一般我们在圣经学的研究，我们肯定说，这个现在的圣经旧约的作品啊，包含梅瑟五书，很可能都是成书，大概是在这一个放逐回来之后。他慢慢的把资料收集，慢慢变成我们今天的样子。当然早就有传统在流传当中，在讲述，在一些小的一些文件开始形成，但真正成为我们今天眼前，我们现在鼓励大家常常阅读这个圣经呢，大概是在很晚期。那换句话说，这些思想都是已经定型了。所以你去读，我最近因为也不怕跟你们说了啊，我就新年没开始重新读经嘛，那我用听的，我就听这个录音的。那很快的，我把旧约的故事，旧约部分听完，旧约听完了嘛，我才发现因为我是听得很密集啊。其实你看，才刚过一个月，对不对？我已经听完了12卷书了，对不对？那发现很多重复，非常多的重复啊，就是整个在旷野的故事里面，后来到了列王的故事里面，然后到了这一个，比如到了放逐回，到了厄斯拉卷上跟卷下，到马加伯里面，我各位兄弟听快一点，就很多重复。就发现那就是变成一个 pattern， 就一直重复的在以色列历史一直重复的实现里面，那就我就更肯定，这的确应该是很晚期写的啊，所以他们就是很容易在复制的出来。当然这个每一个阶段会有些不一样，但最后都是很清楚的。那个出埃及的故事是非常根本的一个模型，就他们跟神的经验，他们在犯罪时候呢，他们被天主就说他好像抛弃，然后呢被天主拯救，他们悔改就开始这样子。这个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故事的写法。这今天我们的旧约圣经大概这么写的，就我一直跟大家建议说，读圣经的篇幅要大啊。当然这也是慢慢要累积的。就我现在就是我听的可能比我读还，因为听的很快，因为读再怎么读一天大概读4章了不得了哈、啊。 那 我读十五分钟跟听十五分钟，那篇幅大概是听上个两倍多。那我因为我最近就是跟各位一样嘛，享受老人票，对，我常常坐车坐火坐散步，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嘛，那就听得很快。我这是一个我自己对我也是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就是哎呦觉得很有趣，对不对？这样子。好，回到这个故事里面，那智慧篇的作者呢是很清楚讨厌这他的讨论呢，现在这个主题就是关于这第一界神啊是唯一的哈、啊。那他这个讨论，我们现在看这个部分，就是现在十三章到十五章，可以看一下，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很有经验的神学家啊。那他知道这个圣经的核心。我们读下去发现，他大概分三个段落啊，因为他谈的是对崇拜唯一神所犯的罪，当然就是崇拜偶像嘛。就非真正的神。那什么是偶像？你把任何一个东西不是真神的动物、植物、矿物，任何东西来取代这一个神的位置，那就是偶像。我们今天当然有权力啊，有知识啊，对不对？有各种东西都可能是偶像。那他这边谈在他们当时的那个生活的情境当中呢，首先第十三章一到九节，他谈的是大自然的力量跟这个天空的这个星体宇宙啊。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你就在仰观天上那些星辰都会感到那个震撼的了。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光害太多太亮，我们很难就看到星星了，很难看到。我真的有机会去到一些，你就像深山里面或者到沙漠地带里面，没有什么光害地方，你晚上看那个星星，那真的很难不感动的了。那感动的情况就你可能是很神往，跟你说神迷，那神迷之后马上就开始害怕了，要敬畏，就很自然的，你把它当成神来看了。这第一个，我们说大自然的力量跟星体啊，这是第十三章一到九节。然后呢，第十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章就开始谈我们一般所谓的偶像啊，用木头雕的啦，用陶土做的啦，等等偶像里面。好，这是第二步。最后呢，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把这前面讨论呢做一个综合啊。然后呢，在这个综合当中，再把最后那这些东西呢之外呢，他们居然还把野兽当作神明来崇拜，就又回到了这个我们前面一开始的这个十六章的第一节了，又回到这个十五，就前面十五章十六节啊，野兽就又回到这个他当初岔题出去的地方又拉回来了，这很厉害哦，真的，大家不要想你知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讲联想，对不对？一样就回不来，就忘了本来的主题了。我想起以前我们一位神父，这不是笑他，那个老神父他去世了。那么讲到我们就替他紧张啊、哦，他讲到这样就突然想去讲别的，等讲到讲就他忘了讲哪里去了，他收不回来啊、哦，就他又着急，满身大汗的，就觉得拖太长了，又不会结束。啊、哦，我们跟他一起着急，他说我们每次他们组织我们都害怕的。那这个东西这很有趣，这所以我跟很多人问我说怎么可以把这个控制的，我说我有稿子啊，我也会啊，我们都会，你讲就一突然间想着联想就讲一讲一开心就忘了，对不对？忘了从哪边出发的，很简单呐、啊，看稿子就好了，就回来了。对，本来是这样啊，对不对？我基本上就慢慢要练习这个了。好，所以第一个是谈的这个关于大自然的啊，然后呢或者是宇宙星空，那第二个是偶像，然后最后是一个小小的结论，好，这样子啊。那么这边讨论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偶像的崇拜的这个形式里面，但他最终怎么样都谈的是，因为最后还是个人嘛，谁在崇拜是人呢、啊？那这个人是谁呢？他们就说是愚蠢人。就是真的，一开始第一节开始了，凡不认识天主都是真正的愚人、愚蠢人。然后是什么？是可怜的人啊！第十三章第十节，然后怎么样？是比婴孩还可怜，而且最愚蠢啊！十五章十四节结尾的部分，就这个主题谈的是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忘记了我不认识唯一神的人。那拿别的任何的东西来取代这个真神的位置的是愚蠢的，是可怜的，然后是最愚蠢的，比婴孩还可怜啊、哦！这个描写是很生动的，我们读一下，我们看那个第一到第九节第十三章。好、哦，凡是不认识天主的人都是真正的愚人， 因为他们未能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自由者，注意了工程却不认识工程师，反而认火风流动的空气、运转的星辰、洪流的巨涛、天上的光体为统治世界的神。如果有人因这些东西的美丽而着迷，奉之为神，那么他们应该知道啊，这些美物的主宰更是美丽，因为全是美丽的唯一根源所创造的。如果有人惊奇这些东西的力量和效能，就应该明白创造这些东西的更有能力，因为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想这些东西的创造者。你可以看见啊，我们整个的圣经的传统一开始怎么体验神的创造者，对不对？创世纪一开始在起初天主创造了万物嘛，那这个你说很容易吗？不容易的。这犹太人这个思想是很厉害的啊，这真的放在里面。他这边谈的说，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创造者，都有个来源嘛。那他们现在不分，他看见东西那么美丽，就把这个东西当成神，他不问问看这东西哪来的。他自己不会出现的，哪来的？我们今天上过一些近代逻辑的人都可以明白，可以了解的。有比如说这个因果论，对不对？有果必有因，对不对？那以前的人不是有这么样的逻辑推理的能力啊？所以这边是他在问这个第一个哈。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他其实我们今天在士林哲学有一门课叫自然神学，这一段一到五节谈就是很简单，就是用理性去证明天主的存在，用理性去证明神。那这个当然是怎么样，我们说这一到五节为我们今天做这个推论，就是它成为我们圣经的根据了，看见。所以这几节经文里面，就是它是从存在，从形上学来基本的肯定啊，说天主呢跟受造物的存在啊是有一个类比性的相似性的啊，是一个纯粹理性的肯定。说基于这样的相似性，是我们呢可以从大自然的知识啊，在启示之外，就没有得到天主启示之前，我们就应该认识神的存在的啊。但如果天主跟我说跳跳头，看看我，看看我，那当然是启示嘛，对不对？那这个没有敲头，我们也应该知道的。这单纯是就是从人基本上，当然还是假设神赏赐给我们的理智啊，让我们的思想能力。所以从宇宙的美丽，从它所表达的这个原始的力量啊，人应该可以推论出的。换句话说，从受造物去推论出创造主的存在。啊，这本来是自然神学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个推理的过程。那相信有一个，如果你问这个，你说每一个东西都有前面的原因的，最后的第一个因，一切原因的原因，或者一切的会运动者就是不动者，这东西为什么会动？因为有个力量推它嘛。那最后那个推这个谁呢？一定有个不动的，啊，这不动者的动者。那这个时候是最简单的讲法。其实东老师在他的神学大全就谈这个东西了，他用了这个哲学思想去讲这个基本的神学嘛。所以从受造物，我们应该去推论出高于一切受造物之上的存在，你讲的超越性。所以人是有能力从眼前所看见的一切，可以推论出在我们眼见的这些事物的背后是它存在的基础，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万物存在的基础，是从能够看见的去认识那个所以存在这个最终的原因啊。那这些推论呢，其实在希腊哲学早就有了，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都有不同的这种讲法啊。当然到后来犹太有他们最后一个更深的发展。那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作品呢，这个智慧篇跟我讲了很多次嘛，它是在希腊文化深深的影响之后的犹太人，所以现在他们也生活在什么，在希腊文化非常强大的亚历山大城啊，他们是在这边侨居的犹太人，他们无可避免的受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开始了这样的思考的方式。所以他们相信一定可以从人应该可以从看得见的去推论一个背后的创造者。那如果说 不能够认出来怎么样，那当然就有一个结论，在下面第六节开始讲啊，那么后果是怎么样。他说不过呢，这种人的罪呢还算轻微的啊，我推论不出来，还算轻微的，因为什么，他们寻找天主也有意找到，只是一时误入了迷途，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所见事物实在美丽，因此呢在专务研究他的工程时只追求外表啊，就是被他们停在那个美丽上面，不知道美丽的背后还有更美丽，这个不知道。但他们这个追求，这个本身已经看见了啊，他们在寻找天主的啊，就寻找一个神啊，这样子。好，他说他们现在只追求外表，说但是他说他们怎么样，不能推辞无过，因为他们既然能知道的如此渊博，甚至可以探究宇宙了啊，为什么不能够及早发现这些东西的主宰呢？为什么不能呢？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如果大自然的元素、天空的星体和各种星辰宇宙啊，他们的美丽跟力量让人这么的震撼啊，惊讶啊，那他就说，那么创造这一切的岂不更美丽吗？岂不是更伟大吗？岂不是更让人震撼跟惊讶吗？好，这是一个说自然神学里论证天主存在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你说这个篇很特别吗？没那么特别，其实蛮多的。保禄讲过一样的话，当然保禄比他晚啊。保禄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一章保禄谈的什么？一切人都犯了罪，对不对？外邦人跟犹太人都犯了罪。那他先谈外邦人，他就谈的是一样的思想。我们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谈的是一样的东西，一样论证。你当然可以说保禄也是一样，跟这个智慧篇的作者，他大概晚了大概80到100年左右嘛，但还是在希腊文化影响之下。好，第一章十八节我念一下啊，这样子。好，他说原来天主的愤怒啊，从天上发显在人们的各种不敬和不义上面，是他们以不义抑制了真理。好，这些人啊，他不正义抑制正义，因为什么？他说认识天主对他们而言是很明显的事，原来天主已经将自己显示给他们了。其实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就是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作为神的本性，都可以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对不对？从他所造的一切，当然保罗是已经肯定了这个天主的存在，肯定天主创造的一切啊。他说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却没有以他为天主而予以光荣或感谢，而他们所思所想的反而成了荒谬绝伦的，他们冥顽不灵的心陷入了黑暗，他们自负为智者反而成为愚蠢，将不可朽坏的天主的光荣改归于可朽坏的人、飞禽、走兽、爬虫形状的偶像，对不对？跟我们这第一基本是一样的内容呢。所以可以看见，这是很有趣的。如果说我们读完那个四个篇，我们读下去就应该读到了新约的话，看见这思想还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回头看我们前面啊，我们前面第二节哈、啊、没有真正的处理的，就是前面第十三章的第二节说什么？说这些人怎么样把火、风、流动的空气、运转的星辰、洪流的巨涛、天上的光体看成统治世界的神吗？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是一样，对不对？所以很清楚。那因为当时在希腊的文化影响之下，当时人家普遍的认为就是怎么样，他们把社会上归为几种元素啊，那最核心的三种元素是火、风和水，那有些会加上土啊，有四种，看你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讲法，对不对？那这边是很清楚，那这三种元素跟各种天体呢，在我们人类的宗教历史当中很清楚，他们常常被当作神明，很清楚。那不论是这个埃及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或者罗马人的宗教里面都是一样的。那其实在以色列本身崇拜星体呢也是常常出现的，你仔细读圣经里面很多例子啊，比如列王记下23章第5节， 耶利米亚第七章十八节，各位读读，你们就注意一下就好了。我们总是以为这个犹太人就一定是崇拜唯一天主，对不对？那我前面说过，它是很长的历史的发展嘛，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常常有这样的历史的，他们也是一样把现在他们所看见的东西当作神。那在希腊文化当然是个典范呐、啊，最杰出的，他们就是在从事纯粹的自然的科学研究。很多科学家了，但是呢也崇拜着，有非常多崇拜星体的神秘的仪式，譬如说崇拜太阳神啊，我在格林多，在罗多斯一个岛上还有很多，如果我们现在去欧洲旅行的话，看到非常多古老的神殿，那各种神明都有被所有出现的，都被人当作这个崇拜的。那当然更不要提在我们在当时的这个希腊或者罗马的东方，我们叫波斯，对不对？那些占星术啊，崇拜星体，那个术士迷信星象学越来越流行啊。讲到今天呢，就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对于星座不是很相信吗？对不对？每次讲的什么生啊，什么座的，这处女座怎么说该应怎么样？哎呀，讲吧，不要跟我讲就好了。跟我讲，我说外邦人，我讲外邦人。很奇怪，我们天主教的人非常多，还是一样一直挂在口里面讲啊。那可能别的神父不会像我这么极端的，那的确是的。我相信你用一个统计学来说，你说很多人有他们相同那一段时间，是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性质，我相信是有的了。那其实那最简单，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上星期天跟我们这牧道班讲师一样，问他们嘛，为什么会这么多迷信呢、啊？因为很灵嘛，不灵就没人信呢、啊，对不对？那你就问那个灵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解释嘛。你就看，我是一样的，就我们现在就是你说这个统，我也不说，他们说啊，你看那很准很准。如果那个数据够大的话，可能就不准了。但我也没法做研究，对不对？你把全世界，比如说都属于狮子座的人放在一起，你再看准不准？我不知道，但这个也无法做实验，但我认为是不会准的了，对不对？如果这样准也不会统计数字了嘛，对不对？好，这是我现在能够慢慢练习啊。至少我们这个教室好不好？不谈星座，不谈血型。好，第一个，崇拜这个天体跟大自然的美丽，这是被批判的。好，第二段是非常长的哈，十三章第十到十五章十三节，这边很精彩，但是文字很简单，我们会稍微读，也很简单。他谈的是什么？埃及人呢？怎么样？把木头或者陶土啊、所制造的一些神明的像啊，然后把他们当作神来拜。那这边是谈他这样的行动多么的荒谬啊！但首先是第十三章十一到十六节谈的是木头。啊，然后呢，后面十五章七到十三节谈的是陶土，然后中间讲到了一些别的，他对于偶像崇拜的批判呢，看这很有趣。第十三章第十节，首先呢是一个标题，我们看第十章第十节说，有些人真是可怜，啊，他们竟将希望寄于死东西上，啊，称人的手工、经营、艺术创作、动作的肖像。或古人雕刻的无用的石头为神，你看见啊，这个是等而下之，对不对？你抬头仰观星空看神，还好像勉强可以接受一下下，对不对？我们自己手做东西，我地上挖出来东西，把它当成神，很奇怪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第十节是一开始整个这个下面段落的一个非常清楚的标题，好这样讲。好，然后接下来看，当时有人说这些人真是可怜。好，前面讲这是在作者心目中看的崇拜偶像的。好，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第十一节，好，想想看吧啊，我们假设个情况，有一个木匠锯来一棵适用的树木。精巧的剥尽树皮，熟练的施展技巧，制成一件日常生活的用具，以后用工作剩余的碎木煮饭充饥，后来用那些剩下一无所用的废木中取出一块弯曲多疤的木头，在闲暇无事时辛勤地加以雕刻啊，本着自己熟悉的手艺，按图样让它刻成一个人像，或做成一个卑贱的兽像，涂上丹砂，或披上 或外皮漆成外红色，遮住一切疤痕，很美哈，把丑遮起来，对不对？有些描写很传神的描写。随后呢，给他做一个适宜的居所，把它砍在墙上，用钉子钉住，预先加以照顾，免得它掉下来，一怕地震嘛，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不能自住的，不过只是偶像，需要人来扶助。你可以看见啊，他的确是一个什么非常嘲弄的语气。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你放在今天，可以想啊，他谈的是说木头，他会先做一个生活的器具，第一个功能，对不对？然后呢，其次呢，不能够做器的拿来烧饭吃。还有一些连饭都不能烧的烂东西怎么办？这个人工作完了没事干，对不对？那以前没有这个什么 ora labora， 对不对？以前那个不工作，你不会祈祷啊，就闲来无事就是随便雕刻一下。哎，突然间砰，是个人像，看得还不赖。我有个动物啊、一个狮子、老虎、蛇，对不对？然后上点漆，把那个丑的遮干净，然后怎么样？哎，漂亮，然后放在墙上，啊，定起来，开始拜他了。我们其实知道，我们今天如果你去看，我们知道今天在民间他们要雕神像都是选最好的木头的了、啊、很清楚的。我知道，但我这里明白，就这个写作的人，因为他写的人是给他们相同信仰的人看，而以前的人不会有这么多的知识，像我们今天随便上网什么可以查得到，对不对？不一样。所以那个写的可以看见、啊、充满了嘲讽跟批判、啊、这其实是最古老的护教学了，对不对？保护他们自己的信仰，攻击别人了嘛？攻击这个偶像什么？那这个例子是非常多了，非常圣经里面非常多。我举一个各位很熟悉的例子啊，我们看圣咏115篇，四到八节，这边我等一下这边也被引用的哈。大家读圣经上注意的非常多这些挖苦那些偶像崇拜的人，好，他一样谈他对于偶像崇拜的批判呢。圣咏115篇第四节，他说：“外邦人的偶像不过是金银，不过是人手制造品。他们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行，有喉不能发声。”然后说什么？铸造偶像的人跟偶像同亡，信赖偶像的人也将与偶像无异一样。啊，怎么和你下面这段话下面还会引用？你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多的例子，类似的荒谬例子啊，这嘲哇极尽的嘲讽啊挖苦的话，你知道你注意读圣经里面，旧约里面非常多，新约也有啊。这是一神信仰去看那些外邦信仰。我们今天大概要小心，不能随便讲这些，会嘲笑别人，就不能这么讲。但他们当时是这么写的，但我们大主也是有道理的。好，我们看第17节，好说他们去朝拜，下面就说他们继续嘲笑的哦，他说。好，但是呢，他们不敢羞耻，好像不觉羞耻，怎么样？向这个无灵之物祷告，求什么呢？求财富、妻室和子嗣。好，他说，意思是他们真是不知羞耻，应该羞耻，对不对？你求什么呢？你求生命，向谁求呢？向没生命的求。下面去啊，说向虚弱东西求健康。向死的东西求生命，向无能东西求援助，向有脚不能旅行的求旅行，向有手不能做的什么求发财、工作跟事业力量。你觉得这个作者太会写了，是不是？很惊讶的，可能我们平常因为你喜欢读太快啊，你不会仔细欣赏那个文字啊。这真的是，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笔法，极度的嘲讽，我是觉得。很有道理啊，啊！但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啊，这个制作偶像跟朝拜偶像的荒谬性，啊，它采用的木头呢，原料是现实生活当中最低贱的、最没用的，却拿来怎么做什么？做这个最崇高的代表，神嘛，特别是犹太人心中的神是唯不能侵犯、超越一切的。你看那个距离，那个拉距离感拉多大啊，你知道吗？这真的现在写得很美，那头像是很强烈的。所以他说这种他们的所谓的神像自己都站不住啊，还要人把它定起来啊，所以很清楚怎么样，那这些偶像是多么的荒谬。好，那么他继续说， 还有别的情况。他说，就说我们既然像什么，像这一个，崇拜这些什么没有生命的东西，死气沉沉的东西，求他们来援助我们。啊、他继续说，譬如说，有一个第十四章呢，准备航海的人，啊、他说，行将在路途中航行之际，向一块比自己乘的船还容易坏的木头呼求，啊，那个船是木头做的，本来就已经很容易坏了。拿一个更烂的木头去求他保护，这个大木头啊，船固然是因为求财的贪心发明的，也是匠人以智慧造成的，但最后富啊还是你的照顾在驾驶，因为原是你在海洋中画出一条路线，在波浪中开辟一条安全的路径，表示你能救人脱离各种危险，连没有技术的人也能航海。好，这边突然转换语气了，注意到没有？对天主讲话了，啊，他骂骂骂骂骂，那读者跟着听，然后读者觉得不对，然后才开始跟他一起向天主祈祷嘛，对不对？好，他说最终怎么样？真正在航行的呢，要有总有船自己不会走的嘛，也不是靠舵手，是靠天主。啊，第五节说，你绝不愿使你智慧的工作弃之不用，因此呢，人将生命托给一片小木，借一叶扁舟经过巨涛而平安到达海岸。其实呢，在当初当那些傲慢的巨人被绝灭的时候呢，世界的希望逃入了一叶扁舟，经你的手驾驶，才给后裔留下了新生的苗裔。这边什么东西啊？诺亚方舟出来了，对不对？很美吗？对不对？巨人的灭绝，对，当时出现巨人，就创世纪的，我不知道，回去读创世纪好不好？读一到六章，读一下你这个故事，那么就是用他们整个的圣经传统啊，非常清楚的啊。然后继续看啊，他说木头如果使用得当，是可祝福的，但是人手造的木偶跟木偶的制造者是可诅咒的。制造者啊，因为他造了木偶。因为虽然是腐朽东西，竟然被称为神啊！不前进的人与他行的不前进的事，同样为天主所憎恶。所以呢，木偶跟造木偶的都必遭惩罚。为此，天主必要惩罚列邦的偶像，因为偶像在天主的造物中成了可憎之物，成了人们灵魂的障碍，做了愚人脚前的陷阱。怎么样？会跌下去就埋在里面死掉了吗？所以看见啊，一开始第一节谈的是他换了个例子讲的，讲一个航海啊，航海啊，亚历山大城在海边，注意到在海边啊。好，那还有他就用他继续说怎么样？他要说向偶像求助多么的荒谬啊！以航海当作例子，当然航海我们知道是一个危险的行为。那以前的人为什么会航海呢？他前面讲追求更大的财富啊，啊，为了钱财怎么样不惜冒险嘛。好，那现在从事海上行业，当然就怎么样很清楚，有非常多的神明需要去敬拜的啊。我们大概在我们这个台湾海峡两岸，大概最著名就是妈祖了嘛，这个很自然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妈祖还是个人，还不是木偶，蛮好，但他就木偶做，对不对？你们读一下。好，那谈的是什么？船呢，是因为求财的贪心发明的。我们知道应该不只是唯一的原因啊，但过去是这样子的。好，是，但还是智慧啊，用智慧来创造的。最后他说：“父啊，是你啊。”就所以这两节怎么样啊？直接就否定了一切的外邦的神明，说他们根本在海难的时候没有能力帮助人的。所以他强调什么？甚至他说，只有那些专业人士的技能才能帮助比偶像的，那最终呢是天主的看顾啊！光是有专业人士技能也不够，所以这边开始怎么样呼号天主，变成一个祈祷的方式，而且用父的方式来呼求，这在旧约里面常见的。但我们后来耶稣也更发展到更极致，对不对？第一方面也发现就是这个父这个概念啊，旧约里面有，然后我们也发现很多时候好像刻意的避免。那这个你在这个需要仔细读了。那刻意的避免的一个情况呢，是可能比较需要解释，因为在当时哈，在克拉罕地， 就是今天的我们讲圣地嘛，巴勒斯坦地方，对不对？克莱海恩村，那他们崇拜的那个巴尔神啊，大部分都是跟生产有关的神啊，生产。那我们知道，生产就是阳性跟男女的交配嘛，对不对？公母的交配嘛。所以圣经指他们可能很抗拒，不想把任何跟性与生产有关的元素用在亚伯身上。他们就不愿意用父这个字，所以他们在现实上他们是常常用的，但是有时候你注意到一碰到可能跟直接跟宗教的关系有牵连，好像就比较少见。那大时候在阅读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好，他第三节说什么？他父啊，是你在照顾的。你就那这个照顾这个字啊，就是我们英文的 providence 啊，就是看顾保护嘛，这个有没有主顾修女会，对不对？天主眷顾一切嘛，这样子。所以这边是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希腊字眼来表达这个核心的啊，他们犹太人或整个基督信仰最核心的肯定什么？一切都是天主的眷顾看管，受造物呢才能够出现，才能够继续的存在，包含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就是那么只有你呢才可以什么在海上施救，第四节。那我们知道可能在荷马的故事有非常多航海的故事非常多嘛，但这边也是真的谈的是真正的怎么样，真正施救的是天主，那个神话故事啊都是写得好看笑一笑就完了。好，他说最后第五节开始怎么样，他说他这微小柔弱的木头要驶过凶猛的大海，是一个典型的冒险行动。在古代的文学上面非常多嘛，这是让人感到震撼的。那第五节是这个背景之下写的，就是用一种辩证性的方式说，他说第五节你绝对不愿意你的智慧的工作弃之不用，所以人怎么样把生命给托给一片小木头，靠着一叶扁舟就可以通过巨大的海。所以这对比是一方面是什么凶猛的海洋，然后另外一个是被强大波浪一直拍打的威胁的小木船啊，一片小木或者一叶扁舟啊，那个它怎么可能过去呢？因为天主的眷顾啊，不是他们的神明啊，天主眷顾。他说啊，其实怎么样，这故事早就有了，我们祖先诺厄就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个事。所以从诺厄的故事我们更加就明白，今天这些人他们在船上崇拜一个偶像多么的愚蠢啊，荒谬，是天主。所以在当年那些傲慢的巨人啊被灭绝时候呢，怎么样，就是世界就靠着诺厄的方舟一叶扁舟啊，这个他太谦虚了，那个方舟可不小，对不对？4对夫妻，对不对？还有各种那个洁净的身体，7对不洁净的有1对，都上了船，对不对？这多大，不能想象，一定比我们教堂大。他这边讲一叶扁舟，好，他说所以怎么样呢？东西是天主造的，应该好好的使用。所以第七节，木头如果使用得当，是可以祝福的。所以很清楚的，那些教父们早就根据方舟的材料把这个木头，那这边这个木头第七节到后来怎么样，当然就变成耶稣的十字圣木了。木头就连了教父们很早就解释，这个我们的教父们的释经学就直接就看见的。就在洪水灭世的时候呢，诺厄跟他的亲人得到救援，那现在怎么样，我们全部的人都淹没在罪恶的大海里面，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安然度过。就是后来教父们就用图像来讲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情况。好，但是人呢，人从这个人手造的木偶跟木偶制造者就成了可诅咒。说前面第七节的祝福，它跳到第八节变成诅咒啊。所以祝福跟诅咒是对立的。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面，梅瑟这个晚年讲的话，一直讲这个嘛。你们，我把祝福跟诅咒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选吧。啊，当怎么样？忠于法律的就得到祝福，那不忠于法律就得到诅咒。那诅咒最后怎么是被外邦人放逐？那的确是这是犹太历史一直重复出现的。那这边谈的这个，当然这个祝福就是怎么样能够崇拜唯一的神。那诅咒呢，是因为他们崇拜偶像。所以第九呢到第十一节是最后这个结论了，说不前进的人怎么样就被天主所憎恶惩罚。好，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下一段啊，那么谈到什么发明偶像是淫乱的开端。 这边就回到他们就是在那样的社会里面，在这个性关系里面的一些罪恶里面谈的。好，发明偶像是淫乱的开端，创造偶像是人生的腐败，起初原无偶像，也不能永久长存，由于人的虚荣心，偶像才进入世界，为此呢，已注定很快就要结束。一个父亲因他的儿子的夭折甚为悲伤，遂为自己早死的儿子立像，他虽是已死的人，如今却敬之如神，并传令家属礼拜献祭。这种不前进的事，相延日久就成了习俗，以致守如法律。再加上君王的命令，雕像遂受崇拜。住在远方的人不能当面尊敬国王，便由远方设想君王的相貌，为所要尊敬的君王制造一座可见的肖像，像那不在跟前的殷勤献媚，就如同在跟前一样。艺术家的野心把那些不认识君王的人也都诱来，为扩大这项敬礼。艺术家原为讨有权威者的欢心，就竭力运用自己的技术，使君王的肖像格外美丽。民众受这精美手工的吸引，不久以前那当人尊敬的现在却奉之为神了。过去还把这个看那个人，现在看着变成神啊！好，这便成了人生的隐祸。因为遭受不幸或受暴君压迫的人们，将那不可道出的名字加给了牧师。那不可道出的名字就是神，或亚威啊，你把木头跟石头当成神嘛。就这样，他就呼喊他为神。好，所以这边这一段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啊，他应该是作者就举出他在他们当时生活当中，已经在亚历山大城或者这个希腊世界里面，已经非常普遍出现的严重的错误行为。一个什么？对于王者的崇拜，去一个王，他的儿子死了，然后怎么样？是君王崇拜，把君王把凯撒当作神来崇拜。啊，这很清楚的，这边谈那个原因，这那大概他当然的口气是嘲讽的，那其实是应该是谈的，大概是历史是这慢慢演变出来的啊，这些宗教行为。那十五到十六节里面就谈的很清楚，这谈到这个小孩子啊，那的确啊，在古代的世界哈、啊，这个婴孩哈、啊、夭折率是非常高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过去的这个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没有什么生育计划，对不对？其实我们说那大概自然生产，因为我们很少有家庭里面没有孩子不夭折的，对不对？现在看，但我们现在医术发展的很多了，对不对？很高。我们现在医学发展那么多，怎么样？我们天天担心孩子怎么长不好，对不对？在怀孕期就开始担心了，对不对？很多这种情况，那以前是更危险的。那这所以这个这么高的这个比例啊，就开始让人关心这些早夭的这么早过世孩子他们的命运怎么样。那其实在有很多的历史里面，那些浮雕哈、啊、那个墓碑的刻的碑文呢、啊、都让人看见那个证据，就是在当时他们相信啊，这些孩子如果是一样纯真的嘛，我们会说无罪，没有罪，对不对？那他们死亡怎么样？他说他们应该是怎么样，生命就升到星空了，让你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对不对？我们记得那个狮子王，对不对？告诉你爸爸在那边一个星星，对不对？那个电影里面，这个实际上到现在还有啊。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家里面跟孩子讲这故事，如果家里很不幸的话，对不对？孩子可能很小，父母亲去世了，一个去世怎么样？他问妈妈，爸爸在哪里？爸爸在星星上面。我们还在用这种讲法，就在用的，还到现在还在存在的。那这是一样，过去他们就讲这个问题嘛。那最后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要相信那边继续的生活，然后家中怎么样？开始因着怀念，先把那个做一个像，把那个孩子雕一个像，开始慢慢。那慢慢，如果说这个活着的人，如果是身份地位越高，到皇帝啊，那他要拜以后呢，还逼别人一起拜，一起尊敬。那这慢慢，他这个思想是把一个王者给他变成一个英雄化。或者是神性化，甚至把他们怎么说，就求他来保护我们了。所以第十五节说的，说一个父亲因为儿子的夭折，就为他怎么为这个早死儿子立像，说他虽然其实已经死了，却怎么样敬之如神，还下命令让家属来礼拜献祭。 好，这至少是当时这个作者以犹太人的背景去理解跟他一起生活的环境的希腊世界的他们那个行为嘛。好，那最后呢，17到21节就谈到那个君王了。好，前面是谈的是这个王对于王者，现在是君王。那这个在作者写作时就已经非常普遍，当然没有说太强吧。我们到了耶稣之后，第一世纪的末期就是非常强大了。我们知道这个最著名的，比如说这个尼禄皇帝。啊，再往后一点，在90年代里面，那不得了，那是整个的教会的这一些像图密善皇帝，他们前后那些人，他们那些时候已经是疯狂到那把自己当做神，那当然就那些只朝拜唯一神的，当时是犹太教跟基督信仰世界就受到非常严重的迫害嘛。那其实亚历山大大帝就已经怎么样，他的孩子就把他当做神来崇拜了。啊，很清楚，这亚历山大大帝就已经有了哈，他被看成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他把他的父亲看成神，腓力薄。这我们中国有这个历史，中国皇帝是天子嘛，不是吗？这天子是什么？就把自己的父亲神化，那我就是神的孩子，很自然的，就慢慢，就是我当然要注意到，我们常讲天主这个字，我们指那个唯一的神，是我们天主教给的名字嘛，对。其实我是想问你，把它换个就是一般比较中性，就讲神就好了，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一点点，就是把自己就神化，那很自然，你把一个东西神化，如果一个人把他的父亲，把去世的父亲神化以后呢，他把他父亲当作神来崇拜，那他当然就成了神的儿子。很自然的，他没讲他是神，那讲了之后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当然就是神了，说活着变成神了，啊，这是凯撒崇拜一步一步慢慢在人生里面历史里面发展出来。这边哈，这17到21节开，然后后来就发现非常多各种包含一些乱伦的行为，啊，这些就家里面兄弟呀、娶妹妹呀、哥哥姐妹或者是弟弟嫁姐姐的，他为了把自己合理化，把自己变成神。哦，就神就什么都可以做了，那这个是在人类的宗教史非常多的了。好，我们看下面22节，啊，他说他们对天主的认识错到这种地步，还不以为主，还不够，甚至愚昧的使他们生活在强烈的战斗中，还将这么的大祸称为和平。这个22节比较难了解了，这边那别人会可能认为这是谈的是什么，在这个。当时罗马帝国的他们最后的战争啊，最后真的取得那个王权的凯撒奥古斯都，对不对？他取得了真正统一一统天下时候呢，他才真的一统就通和平了嘛。那把前面的全部的战争是为了这个和平嘛，所以这个 Pax Romana 啊，罗马的和平，就是从耶稣前27一直到这个耶稣后180年，这很长大一段时间，罗马帝国就独大啊，是这段时间。可能是暗指这个了，暗指这个。但是你暗指这个就很麻烦的是，我们这个写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哦，我前面跟各位谈过，这历史认为说写作在传统上说是第一世纪，耶稣前第一世纪后半期，或者耶稣前的你说50 BC 到1 BC 之间，对不对？那这罗马帝国还没真的这个和平还没有出现呢。但如果说我们这个解释是可以被接受的话。那就是我的想法了，就我的想法，我认为这个很可能这个篇都写在第一世纪耶稣后了，我的猜想，我也没办法做太多证明，我没有做那么多研究，我这你看光这和平很难去解释，在那个年代里面，这每个民族都互相杀的嘛，就打你杀我杀你，不就是靠着把别人打败才真正得到一点平安的嘛，那些。那这是一个比较困难，但我们知道这边谈的是很清楚，就是他们的愚昧让他们就生活就整在那个都在战争当中，那在战争里面还称它为和平，当然这是个理解方式了，那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理解方式，但如果这么理解被接受，你马上就碰到问题，就是那这个书到底什么时候写的，你看这个问题是一个，我们跟各位说我们所谈的都是意见，都是假设，我这么懂，你看那我有没有力量可以支持我，我除非要改那一个改我前面所认为的写作的时间才能够支持我，那会不会有新的问题，当然会有啊，看能不能解决掉，但我们这边不用谈那么多，我们这边不是上神学课，就不要讲那么严重，对不对？就跟大家明白这个就好。好，我们继续看啊，第23节啊，因为呢他们祭杀孩童或者举行秘密的祭礼或仪式怪诞的狂欢宴会，谁也不顾及生活与婚姻的纯洁， 遂彼此陷害残杀，以奸淫加害于人，于是混乱到处重生，流血杀人盗窃欺骗缺德失信暴乱违约陷害忠良忘恩负义玷入灵魂同性淫乱婚姻混杂通奸淫乱崇拜虚无的偶像，实在是万恶的起源由来和结局。好，这个恶的开始原因跟最后的结局。好，这些人呢，行乐发狂，预言虚妄，生活邪僻，妄发虚誓，因为他们信赖无生命的偶像，自以为发妄发虚誓不会受罚，但是正为这两件事，他们必须受公义的惩罚。哪两件呢？第一个啊，因为对天主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怎么样崇拜偶像。第二个呢，因为诡计多端妄发虚誓，因此呢轻视圣洁。所以崇拜偶像跟轻视圣洁啊，或者说因为呢不认识天主，开始呢自己怎么样各自为政嘛。所以呢31节，因为那些常常追及不义者的违法的行为，并不是赖以发誓者的力量，而是天主对犯罪者的惩罚。乱发虚誓是一定被天主惩罚。所以这边22到31节，他这强调是什么？是这些人啊，对于唯一的真神不认识，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才产生一切严重无知的错谬。我们去读出来，他这边描写的比较是宫廷的事情啊，那宫廷开始乱，老百姓一直乱掉了。那今天可以看，就是你可以讲这古老的宫斗剧啊。古老的宫廷斗争的句子里面，但的确是那皇帝他们生活的是特别的坏的情况里面。好，那么一样，这边22节说什么？他们对天主的认识错到这种地步了，还以为不够，还是愚昧，在愚昧使他们生活在强烈的战斗当中。这大概是一个标题了啊。所以下面来的这个经文，从22节以后里面，我们刚刚读过了，各种怎么荒诞怪异啊，这种邪恶的恶行啊，违反天主诫命的啊，那作者一一的把它列出来，同时怎么加上严厉的批判，他特别攻击有很多什么外邦宗教的神秘的仪式啊，你说比如说祭杀婴孩啦，或者是吃这些死人的血等等东西啊，那非常多的啊。这是很恐怖的。我们知道在现在有没有呢？我们最近在印度不是过大壶节吗？对不对？大壶节印度有一个特别的一些这个裸体的这个苦修者，对不对？他们甚至会以吃人的尸体来做他们的修炼的方式嘛。这各自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作为的，我们可能就很难想象的。那在以前其实就有过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的，就是他这边所谈的有非常多这个荒谬怪诞的事情呢，你不要想它是怎么那么的公开都有，他们谈的比较是一些什么，他们自己在有高度神秘性的啊，一些 sect 啊，一些小的一些宗派教派里面，然后加上皇帝宗教皇帝里面宫廷的一些斗争里面，那各种秘密宗教发生里面，这边所谈的是一起，但是个综合性的描写了。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这边在描写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是在亚历山大城嘛。是埃及的帝国，埃及是那个普托勒买王朝里面的。那普托勒买王朝里面，他们那个王子的确里面充满了这个皇室间的斗争、阴谋、混乱、谋杀、兄弟姐妹乱伦，那各种情况都有。那这是现实的情况都有的。那这个是一个大概是当时那些简单的，就是他这些话的历史背景呢。那这边25到26节里面所谈的那些反伦理的恶行呢？那大概后来我们也知道，我们想起来希腊哲学那个斯多葛派哈，我们到新月也有很多一些这个一些丑恶行为的一连串列出来，就像是一个 catalog 啊，一目录一样。各位读读看这个，像加拉达书，保罗说对不对？说那个圣神的效果是哪一些？或者说我们在认识耶稣前的生活多么的淫乱，哪些恶行，各种恶行都有。当时那各位像加拿大5章19到21节，你读就后来可以看见这个故事非常多了。那我们知道那个耶稣在马古福音里面7章谈到那个洁净的，也说一样，说什么不洁的是哪来的啊？来自于人心，然后讲一连串的话，对不对？什么的话的，你说我们大概觉得要写一个字真不简单，对不对？怎么想不出来，这个我们单字量太少了，是不是啊？但他们这个描写，那这个是一个非常 频繁常常见到的一些文学的格式，就把这些美德或者是丑行就像目录式写出来，像这边这么高度密集写是一个例子，就是可以看见他。当然这当然他写作的目的是这个作者要去告诉他的读者说，那些人因为不信唯一的神做了多少坏事，当然是希望他因为看了怕了该避免，所以回到我们的唯一神的真正的信仰里面嘛。所以作者他所谈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什么从受造物来认识造物主，也会因此明白什么崇拜偶像是多么的荒谬而且可悲啊。那这是到目前，但这个要我们怎么样应该努力要戒绝一切这些违反人性的丑恶的行为啊。好，那么一样的，这个我们前面跟过读过罗马书的第一章，刚读过18-32节，保罗也谈过一样的事情，就一样，说怎么样能够认识真神，然后呢改变我们的行为。如果不认识真神的话，就产生这么多啊，这么多这些邪恶的后果，这个非常恐怖的经验里面。好，那么15章1节，我们再练一点点。好，至于你，我们的天主。谈完了那个坏蛋，谈了谈天主啊，天主，你呢？良善的、忠实的、宽容的，以慈爱治理万有。我们就算犯了罪，仍然是你的，因为我们承认你的主权。我们既然承认我们原属于你，我们就不再犯罪了。实在认识你就是完美的正义，承认你的主权就是不死不灭的根源。好，这边1-3节再一次呼喊天主了，成了一个一个祈祷的语气啊。那这个小段落呢是很清楚，从这么天发展以后，你说我们读下来感觉怎么样？松一口气是吧？是不是？因为我加了一些导读，如果没有的话，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哇，怎么这个样子？所以就是怎么样，他再次把眼光怎么样，就是让他休息一下，从没有生命的那些死气沉沉的那些偶像啊，外邦人的神明怎么样，从13章什么的转，又转回到天主来，整个生活的天主，这个非常有效的对比。但是你注意到这边话很有趣，对不对？其实对我们的信仰这边要常常想的这个事情，说怎么样，说因为我们承认你的主权啊，我们既然承认我们属于你，就不再犯罪了。所以怎么样，如果我们再犯罪，其实就是不承认我们属于天主啊。认识你呢就是完美的正义啊。那我们知道若望福音17章耶稣的祈祷嘛，对不对？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你啊，永生就是认识天主跟他所派起来的唯一圣子嘛，这是一样的一个那个类比的语言哈。我跟各位提过，若望福音的语言用非常多智慧文学的语言嘛，很多的，这不是一样？他用创世纪以及智慧的语言，这不是可以做对比的？好，承认你的主权呢，是不死不灭的根源。我们承认我们是属于天主的呢，才能够真正的不死不灭。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我们明天就继续看啊。这一个小小的停顿以后呢，就要喘口气。那下面又回到谈偶像，又要开始压迫感了。谈到我们前面都谈的是木头，对不对？下面就要谈到陶器了，啊，就陶用陶品用陶来做陶瓷的陶哈、啊，陶土来做东西，也把那个也成为一个当做偶像的材料来源。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继续哈、啊。愿光荣归于父。即使是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